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听《狮子与我》第七集的故事，我们会听到球衣和先生为了让艾莎最后能够真正回到原野，所以呢继续进行训练计划，而艾莎也因此开始跟很多不同的野生动物，狮子啦、羚羊啦、犀牛啊、水牛啊，有更多的接触了。不过好像相处的还没有很融洽呢。另外呢，球衣也发现艾莎开始学会像真正的狮子一样进食咯，以前都是靠他们喂食一块块切好的肉排，而现在呢，艾莎开始学会自己吃一整头的动物了，她学会那个技巧了呢。也因此呢，球衣和先生决定接下来他们要教艾莎如何猎食动物。不过他从来没有杀死过动物，从来没有这样经验的艾莎能够学会在原野中自己寻找猎物，自己猎食成功吗？继续来听球衣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第七集，适应原野。有一天早上，为了跟踪一群秃鹰，我们碰巧看到一只狮子正在那里大快朵颐斑马肉，不过它丝毫不理会我们。艾莎小心地从车上跳下来，一面低声地叫着，一面慢慢地向着狮子靠近。这只狮子原本很专心地吃着它的斑马肉，可是当艾莎越来越靠近它的时候，它终于忍不住先停了下来，回头狠狠地瞪了艾莎一眼，似乎在警告她不可以再上前了。艾莎很识趣的，她也不喜欢这个狮子的表情，所以很快地回到车上，而且就再也不下来了。第二天，我们的运气比较好，发现有只年轻的公狮子躺在山草堆里晒太阳。它的体格相当的强健魁梧，脖子上还长满了金色的鬃毛，真是非常的英俊。艾莎好像也很喜欢他，我们慢慢地把车子开到他身边，不过艾莎却没有要离开车顶下来的意思。好不容易把艾莎给劝下车，我们赶紧把车子开到另一边。如此一来，他若是想回到车上，就一定要经过那头公狮子才行，我们可是在为他们制造机会呢。艾莎迟疑了老半天，最后才鼓起勇气慢条斯理地走过来。我们相信那头公狮子对艾莎并没有恶意，但是艾莎却在公狮子向自己迎头走来的时候，像逃命似的跑回了车上。我们只好带艾莎离开，没想到竟然碰到三只狮子正在享用他们刚猎到的动物，他们埋头大吃，完全没有理会艾莎。一直到他们都吃饱之后离开了，艾莎才急急忙忙地去检查他们吃剩的那些残骸。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猎物，她一直不停地闻，因为上面布满了她的同类的味道。等艾莎也吃过之后， 我们又带着艾莎和剩下的那些残骸回去找刚刚那头金色鬃毛的金毛狮。他好像对艾莎也很有意思，不过艾莎始终只肯躺在车顶上和对方沟通。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车子开到灌木后面，想办法让艾莎下来。想不到这里竟然藏了一只刚死不久的小斑马，应该是金毛狮猎到之后把它藏在这儿的。因为已经到了艾莎吃饭的时间，它竟然毫不客气的就开始吃起来了。我们赶快离开，希望艾莎和金毛狮能够一见钟情，结成良缘。但是隔天一早我们再来的时候呢，只看到孤单的艾莎在树下痴痴的等着，小斑马没了，连金毛狮都不见踪影。而艾莎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亲人一样，高兴得不得了，跑了过来，又开始拼命地吮我的手指，好像要确定我们还要她，不会抛弃丢下她。艾莎的举动真的让我心里非常的舍不得。为了艾莎的将来，我们决定了一件事，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车子开到60里外的地方，我们用枪杀了一只小牛。因为我们得让艾莎去学会怎么样进食野生动物，艾莎必须学会她的食物跟活的动物之间的关联，它们和艾莎以前吃的那种整块切好的肉是完全不一样的。还好艾莎看到了小牛就知道该怎么做，很有技巧的从后腿开始吃，接着是内脏，然后是牛肚，最后再用臼齿把骨头上的肉啃下来。接下来我们决定应该要开始让艾莎自己去猎食动物了。从第二周开始，我们经常把艾莎留在外面大概两三天。这里动物很多，茂密的灌木丛可以当艾莎的掩护，甚至只要在树下等，都会有倒霉鬼自动送上门来。但是每次我们看到艾莎，她总是等在原地，一副快要饿死的样子，然后看到我们就又冲上来，又亲又抱，好像表示她不想被留在外面。可是再怎样舍不得，我们都一定要为她好，继续坚持我们的训练计划。除了继续延长他独自在外的天数，甚至还把营房外面的围墙加厚，以免艾莎太饿了又跑回来找我们要吃的。有一天，我们发现一只公狮子，它的脾气似乎蛮好的，艾莎自动下车和它搭讪了起来，乔治和我很识趣地走开了。晚上我和乔治在帐篷聊天的时候，忽然听见艾莎的声音，接着它不顾围墙上的荆棘竟然冲了进来。我心疼地看到了艾莎的身上满是抓痕还有血迹，显然的艾莎认为她还是选择跟我们在一起比跟她的同类在一起安全多了。但是我们还是狠下心决定下一次要把她放得更远，但就算看到狮子，艾莎也不想下车。好不容易碰到两只在打架的羊，他们总算把艾莎给吸引下车，然后我们趁机赶快把车子开走。 这一次我们是一个星期之后才又再去找艾莎，而艾莎还是留在那里，尽管是饿得半死，她还是忘记了我们曾经丢下她不管，马上看到我们就跑过来跟我们亲亲抱抱，一直撒娇，表示她的思念之情。我们带肉来给她吃，肉的香味吸引来了两只狮子，艾莎一看到它们顾不得饥饿，马上逃走。我们实在不忍心丢下艾莎，只好把她带回营区。在今天的故事中，不晓得你会不会也觉得，哦，为什么要这样子捉弄艾莎呢？把她丢回原野，然后隔了好几天才又回来找她，让她饿得半死，再喂她吃食物，还一直重复呢？其实呢，这就是训练计划的一部分哦。他们必须这样子循序渐进，离开艾莎的天数越来越多，让艾莎激发出那种自己的求生本能。但是呢，他们又非常的担心她不小心可能会饿死，或者是被其他的动物攻击受伤，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赶快再回来检查一下艾莎的状况，真的太饿了补充食物，真的受伤了为她医治伤口，这些事情真的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的呢。在狮子与我的故事中，我们深入的看到了动物保育员他们在原野，在非洲或者是其他世界各地原始的丛林或者是环境当中，怎么样为着这些动物他们的生存权利还有自由的权利来努力着，为着一只小小的狮子艾莎要回到原野，裘伊和他的先生投注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奉献与付出，真的很令人感动哦。明天的故事我们继续会听到，原本呢，因为考量艾莎在原野中好像适应的不是很好，又被抛弃，又受伤，又饿肚子，所以暂时把她带回营区，但是他们还是再接再厉不放弃的又带她回到原野去了。重新回到原野接续训练计划，是不是能够稍微进步一点，能够顺利一点呢？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听这个故事哦。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